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的药师工会一起合作。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药师们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今天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很多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很想知道的，就是染发剂的选择。染发如何才能够兼顾安全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张文静常务理事呢，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文静常务理事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早。
早，今天的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大塞车，我们的文静理事是跑来的、哦、辛苦辛苦了、哦、提到我们这个染发剂的一个选择，这也是伟华很想很想知道的。所以在上一次的文静理事分享完之后哦，我们在下了现场之后特别聊到了这个主题哦，我要告诉一下好朋友们了、哦、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啊，年纪到了一定的白头发出现就让人很困扰哦，然后就会在那边想说啊，我到底要不要染呢？然后我们又听到很多的一个医学的报告提到说，哎，好像会对身体造成一些的伤害，会有一些致癌的一个风险啊。那伟华在选择染发剂的时候呢，我还特别的到了开架式的好这个卖场去做了一个询问。那有时候那边有一些的药师也会这个驻点嘛，好，那我会去问一下说，诶，我要选哪个染发剂会比较好呢？这个药师在现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的犹豫哦，他就觉得他就告诉伟华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我哪个比较好，但是呢他可以告诉我的是哪个厂牌选择的人会比较多。哦，这个或许也是一种选择啦，从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呢去选择。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些的疑惑，所以我到现在买回家的时候我都还不敢用。那我就特别的请文庆理事呢在空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到底染发要如何的兼顾安全，这个染发剂的一个选择又要特别注意哪些的一个事项呢？不过呢在分享到这个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先请文庆理事伟华先问一下好不好，你对于这个染发好染发的看法是什么呢？您觉得
如果说了哈、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碰到民众到社区药局来问说、我要不要染发、那染发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年轻人、他可能就追求时尚、追求流行、那或者是老人家，或是我们像这种已经开始少年就开始白了，三十几岁就已经开始白头发的、那这种的话通常要的是自信
哦、
那这种的话我们就是说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说今天好你让因为染这个头发、可以让你愿意就是面对民众面对就是大众，然后愿意走出去、不要让它造成因为你的外表的关系让你觉得说好像我有很多的不自信啊，做事情很多的阻碍啦、或者是说因为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它整个是封闭的、然后会造成一些忧郁症的情况，那我觉得、好，这个时候就还是一定要染发
哦。我们如果是很在意这个外界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这个哎，头发有了一些的白或半白或是全白的话呢，没有自信的话，文静理常务理事你会觉得说那你就染吧，
是
这样子对不对？
对，嗯，我个人在社区药局服务这么久，我会觉得啦，因为心病最难医。
哦，是。
那
没有药医，要走出来才行。
是，所以如果有这个方向，他可以因为有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他的信心，然后慢慢的，其实他对自己有信心之后，再导入就是说，哎，我其实可以把这个频率拉长。我甚至到最后，他因为他已经有自信，他在这个领域可能已经有那个 power 了，所以他可能就已经不太在乎外表所带给他的一些障碍的时候，他不觉得那个是一个障碍的时候，那就其实他自然而然就会不再染发了。
是是，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会听到，我常在说啦，就是以年长者来说，如果年长者白发就很正常嘛，我们会觉得很正常，不一定要染发，而且我们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是，
代表着你有一定的人生的经历了，
对
不对哈？有时候我们换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有时候从自信去让我们这个白发不会造成困扰，这也是一种方式，
是是，
对不对？
对，所以但是问题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介于，比如三十几岁，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大概36岁左右就开始白头发了，
哦，
对，因为很早，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要出去讲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他会觉得说你可能跟这个年龄层没有办法沟通。比如说我有一次接的像那个那种中途之家，就是所谓中也不算中途之家，
比较年轻的一个族群，是不是？
对，就是中途辍学的学生的部分，我们要去讲用药安全。
是，
那我如果今天是这种就是看起来就是老人家的样子去，他可能就是跟我距离会比较远。
是，
那我染了头发之后，我用他们小朋友的语言去跟他讲的时候，他比较能够接受。我今天跟他讲的是说，哎，你虽然是中辍生，然后你他不见得是坏哦，他可能是对念书没有兴趣，可是我们要怎么让他知道，就是说当你中辍在家的时候，那你要去讲，就是说人家用一些药物来诱惑你的时候，像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去判断你不能够去用到什么样的药。
是，
好像这种就是在那个场合我就一定要染发，我要让年轻人跟我觉得不要说让我跟我他的我跟他的年龄距离差太远，他变成我不是他的同侪，所以我讲的话他听不进去。
是是，所以文静，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到我们的染发剂的选择如何兼顾安全之前呢，大家先去省思一下，就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染发，对不对？好，那这那个如果真的缺乏自信的话呢，那你就染吧。再来就是或许我们在对外做一些沟通的族群的时候，想拉近他的一个距离的话呢，哎，那也可以染，
是，
好，对不 对？
对，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那如果我非得要染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就是知道说，我们到外头市面上，那请别人染的话，他有很多染发剂的一个选择，都告诉你啊，那很健康什么什么的，
是，
那外那个也很贵，好，那很多的朋友们就选择自染。自然就是像伟华一样，我们跑去买一个染发剂，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说什么样的染发剂才是一个安全的哦。所以我们在选择的部分，是不是文静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跟想法？因为市面上的染发剂太多了。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应该这样说，没有真正的没有伤害的染发，
真的
好，就是说只是伤害程度的大小，或者是说我的身体是不是可以代谢掉。
好，
那染色剂这个东西呢，它越持久，通常因为它渗入毛发的那个皮质的话，相对之下对毛发的一个伤害也会更大。那它停留的时间越长，伤害就越久。那如果它不持久，相对之下它的伤害也比较小。这是一定的。再来就是说，如果它今天是用植物染的话，其实因为植物染它的时间，假设它真的全部都是植物的话，应该是它染的时间不会那么的长。好，比如说像我们在吃一些有颜色的水果，像火龙果红色的这种，好，就是它也不可能撑那么久。好，那如果说它要告诉你说这个又可以一个月两个月才需要再染一次，那这个一定是里面有添加这些永久性的染剂。
好，
才有办法就是把这个颜色附着在你的头发上。
好，
这是一定是这样。
是，
所以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染发的时候就要避免去接触到头皮。好，那还有就是说，当然啦，染发能免就免。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不太确定，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用讲的嘛， 不是说用文字呈现，所以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文字可以让民众可以直接这样看得到。
嗯，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你如果任何疑虑的话，你也可以上卫生署的网站。
嗯，
那他有特别在讲这些药品啊，然后药妆啊这些的一个注意事项的部分，它上面也有。
嗯，
那其实也可以去参考这个部分。
是，
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遇到比较多的民众，就是说他在洗头的时候呢，喜欢用抓的。那一抓可能头皮已经有抓到隐藏性的伤口，所以他一染头发的话，其实一碰触到头皮就会非常的刺激。
嗯，
那像这种就是我都会跟民众说，你在洗头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假设你今天有要染发，你就要注意你的头皮有没有受伤。
哦，
或者就是说其实你可能比如说我之前也有听过我社区药局的民众会跟我讲说，那我是不是两天不要洗头，然后我再去染发，那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好，但如果说你当然这是一个前提，就是说因为你不去洗头就不会抓伤嘛。好，那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我会因为没有怎么样，有可能他油脂分泌比较旺盛，那他可能两天没洗头，其实他出油率是很高，所以他头皮
油腻腻，
对，之外就是他可能会觉得头皮有那种封闭的感觉，他自己会去抓的，是不自主的抓，
所以痒，
对，所以他反而又会抓伤了。所以其实只要是有伤口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些人是对这些染剂本身就有点过敏的，好，那像这种的话都不建议去染头发，就要注意。那如果说你也不确定说我对这个染剂会不会过敏的话，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先用你的染剂买回来之后你先调好，然后可以在我们手臂的内侧，稍微就是做一下 test。
好，
那如果说会过敏的话，那就不要再用了。
是，好，
那过敏的反应就是它会出现红肿的现象，或者是痒。好像这样的话就不要再用了，就表示你对这个染剂是过敏的。
是是，那文具为什么要放在手臂的内侧？看不见的关系吗？
没有，是因为这边的皮肤比较嫩。
哦，
因为它比较嫩，所以它对这种会过敏的东西它就会比较明显，会有反应。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直接看到说，如果你会过敏它就一定会过敏。如果它一点点它就已经会过敏，更何况你在头皮要停留这么久。尤其是有些它会告诉你说，因为我的是植物染，然后呢它要放在头发上的时间比较久，可能40分钟一个小时才能够洗掉，它才能够着色，然后才能够维持一个月。
对，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讲过嘛，因为植物染的东西如果要维持到一个月两个月，事实上它还是属于有加上这些染剂的成分，化学染剂。所以呢你还是会变成你是要40分钟60分钟是一直维持这个染剂在你的头皮上的。
对。那文静，如果它的植物染是大概只维持一个礼拜的话，那大概它所比较没有添加化学药剂，是这样子去理解的吗？
就要看它是不是也有那种半持久性的。
半持久性的，
对对对。那像这种的话它也是有，只是说它的这个染剂的就是破坏性比较低。它比较不会有那个副作用，也比较不会那么高。
是，好，那我们为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个整理哦。像文静提到就是染发你先决定你是不是非得要染发，对不对？
是，
好，再来，如果要染的话呢，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个染剂的部分它就有分暂时性的染剂，但暂时性的染剂大概就是属于植物染会比较多。
对，通常都是用天然的比较多。
天然比较多，天然还有一些什么藻类呀，什么墨鱼染，现在都有呢。
对，
这也算是暂时性的吗？
对，通常都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天然的话，它可以选择的颜色一定不多
哦。可能有时候才三个颜色或两个颜色的选择，
对，它就不多。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今天火龙果给你的话，也是一个。顶多就深的，
对，
中度的，浅的，就这样子。但是你说我用火龙果的颜色，我要去染成橘色，不可能吧？好，所以它一定是有添加其他东西，才有可能会变到别的颜色去。
是，好，这个染剂的选择就分成这个暂时性的染剂，还有半永久性的染剂，还有刚刚我们文静提到的比较永久性的一个染剂哦。所谓永久性的染剂，大概多久算是永久啊？几个月以上就算永久啊？
既然它叫永久的话，其实基本上它就是附着在你的那个
头发上
了。头发上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掉了啦。
哇，
但是就是
不会一直洗一直掉啊？
不会
。
就像我不知道伟华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说像我自己染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的白头发不是因为我把这个染剂洗掉之后才变白的，
是长出来，
其实是长出来的。那你想想看，那其他的呢？
那就一直持续、啊、
如果其实我们观众也可以去试试看说你只有染那个长出来的部分、
嗯、
其他的不染、
嗯欸、也可以对不对
半年一年它也不会掉啊
它也哦所以那基本上其实如果它的持久性越高的话它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是越高的
就
是这样子吗因为它的化学、就是、它化学成分就高
对
就有添加、
就是、但是它就是持续一直在刺激嘛
嗯嗯
对只是说其实我觉得民众也不要听到这个就太担心因为其实我们卫生署在这个部分也是有管控的、
嗯、
就是你在 2% 以下的话就是不用担心、
嗯、
因为这个安全性高的、
嗯、哼
哼是好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染到什么 4% 啊 8% 啊那个剂量太高的相对它的一个副作用当然就会久
是
那我们其实体内我们也会把这些化学物质其实是会代谢掉的。
嗯嗯嗯。
那再来就是说，大部分我们这些染剂染到头发上的话，其实你有的部分像，除非你今天是我的头发永远不剪，
嗯，
其实它会剪掉嘛，
嗯，
对，
嗯、
那剪掉就没啦、啊。
哦，
对不对？
是
一样意思嘛？那你长出来，你再剪掉、哦，长出来再剪掉，所以你永远都只有那个位置的一个 range 的一个染发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它都是在安全范围的。
是是，所以哦，文静要告诉大家，不是造成大家的恐慌，只是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的一个选择，对，针对我们的一个需求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再来就是某一些身体状况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你就暂时不要染哦，像是头皮有一些伤口。的时候很多年轻孩子不知道齁头皮有时候我们头皮会长痘痘你知道吗痘痘也是齁
也是这个就是属于一样就是说我这件事毛囊所引起的阻塞、
嗯、
所以它就会在里面长变成就是毛囊炎、
嗯、
那可能有的你可能有发红你也许自己不知道因为它可能不痒不痛
是
但是有红、
嗯嗯、
然后再就是你可能会有水泡、
嗯、
或者是说你之前有伤口结痂但是
哦
也有可能是那个结痂其实它还没脱落这个结痂是在保护你的皮肤的
是
可是那你有可能比如说啊洗头的时候不小心戳开了
戳破了
对、哦、但是你可能没感觉啊、
嗯、
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时候它其实还是表面的一个防御能力还是差的、
嗯、
那遇到这种情况你如果染发的话当然它渗透进去的机会就会更高、
哦、
对
是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哦。那文静刚刚也提到就是尽量不要碰到头皮啊
是
那我们知道染剂有那个用洗发的染剂有没有是可是洗发它就会碰到头皮啊
对但我不晓得现在洗发的那种染剂的、嗯、就是说品牌的部分因为我自己以前接触过的、嗯、通常像这一种它都是属于暂时染、
嗯、
也就是说7到10天、
嗯、
所以其实它是还好
还好
好对、嗯、但是就是说我也怕就是说哎、欸、有一些如果不是今天卫福部这一边有合法的一个染剂成分或者是他有申请这样的一个字号的一个染剂的话、
嗯嗯、
那其实他添加了什么样东西我们确实是不知道
是、哦、
反正就是要注意这个所以、
嗯、
针对品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台北的、社区药局、
嗯嗯嗯、
我可能不太会清楚说哎，南部可能卖些什么品牌、
哦嗯、
他可能是因为他一个公司他不可能说全省一定都卖
是
他可能说哎，我高雄有卖或者台北他不可能有人力来卖嘛、
嗯、
那所以可能会不知道、
嗯、
但是呢不管任何哪一个一定要、在就是只要是他是合法的一个染发产品的话、
嗯、
一定要在我们的、卫生署的网站是去登录这样的一个查询系统资料、
嗯、
所以呢所有的合法染剂在这边都会有列表、
嗯、
所以我们的民众如果担心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上去看
是 是那文静除了上这个网站上去看我们卫福部已经认可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染剂之外、哦、
是
我们从这个外包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标示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合法的呢
第一个的话就比较重要、嗯、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有装字号
哦，装置号，
装置号这是一定的。
嗯，
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装置号之后，那你就去看成分。
嗯，
那我很多客人有时候跟我说啊，那个英文的我看不懂。
嗯，好，
那我都会跟客人说，那你用比对的。
用比对哦，
对，
怎么比
就是比对？就我说，那你把它看成图形嘛？
啊、哦，
对、
哦，
所以有些老人家我都说，你就把它看成它是，比如说它 P 开头是这样子，你就想它一个开头在那里，
哦、
一个头在那里，然后一杠，你就去对、
嗯。
那你把它对对了，那就是哎，这个就是要那个剂量成分，那你再看它是要几 percent 的。
嗯，
那这个卫生署有规定的话、
嗯，
你就照那个看，那这样就好了。
嗯，
因为我想、
嗯，
我常会跟客人讲说，
嗯，
我们。对于自己本身在用这些东西、
嗯、
当然我们会很注意自己的用药安全、
嗯、
那这个是好的、
嗯、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我们的民众也很可爱就是说、
嗯、
你会花时间在 超商去看牛奶的那个有效期限，会看它的组成，会看什么，对不对？看很多。可是那你买药的时候你会不会看？
好像没有太大注意。
是，还有就是你也会觉得说，你去有时候问那个比如说旁边，比如说在试喝的这些人，你就问他说，哎，这个好喝啊，什么什么，你都问很多，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社区药局药师就站在那里等你问，然后有时候我们会问，会问说，哎，你有没有需要帮忙，或是要不要询问什么？然后，但是客人常常会跟我说，我自己看。好，那有时候就是把这个沟通的部分就中断了，有点可惜，就变据点了。所以我常会跟我们的社区药局的朋友就是说，真的药师就在那里，你就问他吧。
是，
对，那他们家的产品他应该是要很清楚的。
是，
好，那当然最好呢，就是说你提出的问题是不用应该怎么说，比如说你如果问我说氨酚跟对苯二酚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可能还要去翻那些以前念书的这些资料来给你看。那你如果问我说，哎，那这个的话是哪一个好会比较好，那我就会跟客人讲说，比如说如果今天你是浅咖啡色的，它可能只有 0.8% 的 PPA PPD 对不对？好，然后如果是今天是深黑色的，它可能就是 2%，就是不同的颜色它用的这个染剂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那是越浅越高吗？是这个意思吗？
越深越高。
越深越高啊。
对对对。
所以如果染发染黑色原来的颜色，它的那个化学成分 PPD 哦，
对，
它的成分是高的。
对对，对苯二胺的部分。
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建议好还是不好，但是这个成分的比例我们自己放在心中去拿捏的意思。
对对 对,
是是
对, 对, 对，所以我说像有的人就、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你要染浅色，说那我是不是染浅色最安全？
对
啊，其实不是。因为我染浅色的话，如果说因为我们东方人是黑色头发，好，甚至就是深咖啡色，你再怎么浅顶多就浅咖啡色，我不可能变成金色，我不可能变成红色。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染红色，要染金色的或者是浅的，像现在有流行那种灰色浅灰的，那像这种的话都是要先把你的原来的黑色的这个色素先把它去除掉，
洗掉的意思啊。
对，那就是漂。那这样对，那把它漂掉之后，我变成把它漂白，漂白之后我再把红色的或粉红色的加上去，所以就变成说我漂的话上一次头发，染的时候又上一次头发。
天哪，那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要选择染浅非常浅的金色啊、红色啊、蓝色啊这种的话，我经过漂的程序，我又染的程序的话，对头发是最伤害的咯。
对
头皮是最伤害，
对，
也相对的对于身体是最伤害的，是这样说对不对？
是，应该是这样讲没有错
我曾经听过那个演艺圈的人，他就是不断的在染发、变发，然后漂发。他有提到去，因为他去染各式各样的一个颜色，最后头皮都感染了。
对，
还有掉发的情形。
可是因为演艺人员真的是辛苦啦，说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需要，我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活动的造型，我下一个活动跟他完全不同，我可能又要染回来要干嘛？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甚至有的，比如说，我在拍连续剧，中间我可能要去拍什么广告，可是这广告是要有颜色不一样的，那问题是我又回来又要联系，又要接着又要排班，所以他这个工作上他是没有办法的，那我们只能够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常常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头皮的养护的工作，还有就是说另外一点就是我常会跟客人讲说，你记得一定要多喝水，
就染完之后多喝水，
对
不
对？
对
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文静，既然要多喝水，所以我们染发的时候是不是最好在白天的时候染，我们才能够喝很多的水去代谢掉，因为暗时的时候回去就睡了你
对
对不
对，就不太会起来上厕所。
对
对，那其实也还好，就是说我们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皮肤吸收了它就是大概差不多就像我们在擦药膏一样，你就擦了药膏，它也大概顶多吸收20%。那只是说你会代谢的话，其实我们的生理机能还是会去，虽然我睡着了，我的代谢是比较慢，可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没有代谢，那只是说我可能隔天早上起来记得还是要多喝水，让它可以赶快的排出体外，是这样子。
是，好，那多喝水大概是一次喝多少水算是比较好的，文静，就你的建议的话，
因为一般我们会跟民众来去沟通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也不能够说我要么不喝，要么一下子喝很多，
对，
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肾功能其实也是一个负担，那也不能够等到口渴了再喝，等到口渴再喝的话，其实就是你的 你的内脏已经在发出警讯告诉你说啊，我已经就大呀，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喝水。所以不管你会不会口渴的状态之下，我都会建议我们的客人，就是说一天比如说我们是属于身材差不多比如160-150公斤左右的话，那一天可能大概就是差不多2000cc 的水。那当然也取决在说，哎，我今天比如说我有染头发，那我可能就再多喝个500cc、可是如果我今天吃的很咸、那我也多喝一点水、可是我今天如果喝很多的汤、那可能你就不一定要喝到那么多的水，
是、
那就是人家看你一整天整个摄取的量、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一次的量的话，通常我建议大概在 200cc 到 250cc 左右，
好，不要猛灌、一大罐这
样子，对对对，那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喝一杯这样子，差不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慢慢的，那当然每一个人状况不同嘛、那就是你自己在调整你自己整天这样子的一个水的摄取量会比较好一点、那这样对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是会比较好，
是，
对，
好，所以对于染发的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真的染了之后、记得就是我们就多喝水把它去代谢掉，也不是猛灌水啦、所以文静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提到了就是大家在选择染发剂的一个部分，就是必须有这个合格的一个标示嘛，
是，
大家不知道哪个是合格的产品的话，都可以到卫生署的网站呢去做一些的看一下哪些的产品，对不对？
对。
再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文静提到的，我们就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对不对？你如果你不知道的话要选择什么，或者你现在手边有一个哎呦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你就拿去药局问一下我们的药师啦，看一下我们的药师的一个建议哦。
是。
还有就是朋友们在染发的时候头皮有任何的一个伤害的时候，建议你不要染，
对，
对不对？哦，就吸收进去，这挺麻烦的。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像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生理期呀、生理期的时候，其实你的生理状况，你的皮肤都会变得比较敏感
啊。
然后对，像有一些我之前有遇过那种客人，就是比如说、MC 前后、他其实就会容易有一些比如说皮肤过敏现象，那当然这都是个案，所以我们只是说针对这个把它提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像怀孕，怀孕的话，你不管你想想看，我们常会说你都担心小朋友生出来皮肤不够白，所以要多喝一点鲜奶来让小孩子变白、但是你想想看，那你这个时候染发呢，相对的话
还
是一定、这个是没有说直接的证据啦、但是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就像说我们喝咖啡、也是会造成小朋友这种状况，然后再是生产后，然后再来就是生病中、或者是你刚手术后这样子、
好，
可能就要注意，
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请文静继续分享下去，其实伟华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哦，比方说间隔多久染一次啊，还有这个针对长辈朋友的部分哦，年轻的孩子我们还是看就是不要那么花俏的话哦，染发其实基本上还是建议间隔久一点点啦哦，不像我们就是有白发的关系需要染哦。那最后再一个小小问题好不好，因为只有30秒了哦，就是如果长辈朋友有一些白发的话，这是不是您建议只要局部染就好了？
我自己是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局部染，然后到就是你撑不下去、比如说你剪出来或怎么样、它已经就是不接色了、那你再去染一次这样子，
是，好，了解了，下次有机会再请文静来分享好不好？
好，谢谢、
不会，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我们的张文静常务理事空中所做的分享，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文静，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伟华姐，谢谢。